美中大战画风骤变，中共又放冷箭，美中港口费害政，中共特首特别港务费，川普同财长齐剧透，震源就喺中南海。美贸易代表北京意识到越界啦。观众朋友大家好，继续去追瞬息万变嘅美中大战剧情。一夜之间，画风就从周末的降温又呼一声升温了。中共从周末邀请美国重回谈判，变成了准备在同美国的贸易战中战斗到底。今日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画风，同昨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画风亦完全不同。从昨日仲在工作层面进行沟通，都直接批评中共是中国大陆自身经济疲弱，因而企业破坏全球经济，将其他国家拖了落水。那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呢？令到美中大战的画风每隔24小时或者48小时就逆转一次呢？这个是偶然，还是会成为遥遥无期大战中的必然剧情？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过去24小时刀光剑影。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商务部礼拜二发布声明称，已将南韩航运巨头韩华海运旗下五间美国子公司，包括去年收购的美国费城造船厂，都列入了制裁名单，指控他们配合华盛顿对中国海事部门实施限制。制裁措施于礼拜二生效。根据彭博社报道，在北京对于电脑晶片和其他先进技术的稀有矿物实施新的入口限制后，欧洲官员呼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我们应该做出强硬回应。至于看到这次大战升级的北京拿出的稀土禁令，路透社亦引述消息人士说，其实从9月以来，中国稀土磁体公司的入口许可证申请就一直面临更严格的审查，甚至在北京上周扩大对磁体所有关键矿产的管制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上了年纪，不是总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不如以前，夜晚睡不好，白天精神差。如果你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加饱满，管理体重都变得更轻松了。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相对于稀土和昨日刀光剑影，这些措施似乎只是毛毛雨，所以这个升级表态从哪里来的呢？中共一贯的战狼作风和反复无常，对于国际舆论来看，今日的斗争到底亦属于正常，但是温文尔雅讲话留有余地的美国财长贝森特，为什么一改常态呢？我又巴拉巴拉地讲新闻了。今日是14号，今日早上美中双方开始征收港口费了。财新网报道说，美东时间早上6点，装载4870个标准箱的美国船只美心轮船号靠泊上海港，按中共交通部公布收费标准，其3224净吨将被收取1209万元特别港务费，成为首只缴纳该费用的涉美船只。值得注意的是，有中共相关交通部门人士告诉财新，美心轮号理论上要缴纳一项特别港务费，但具体有没有交，交了几多目前还不清楚。这一针锋相对措施跟随美国决定对中国船只在美国港口征收费用，不知道美方看到信号 中共要漫天要价，仲系财新网今日嘅另一篇报道，引述咗中共商务部嘅一句话。10月12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喺答记者问解释，9月中美马德里经贸会谈以嚟，短短20多日，美方持续出台一系列对华限制措施，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咗入口管制实体清单和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通过穿透性规则任意扩大受管制企业范围，影响中方数千家企业。大家看到这个背后的逻辑未呢？中共拿稀土开火，惹怒了川普，川普激出高关税，的确令到中国千千万万入口商日子不好过。但是中共商务部只字都不提100%关税，是在度为美国入口管制千家中资企业抱不平。为什么呢？要知道美国制裁的和中共口中的数千家企业，大部分都是中共央企、国企、孙子企业、重孙子企业，总之是和中共有千丝万缕，总之是和中共有千丝万缕亲密关系的企业。换句话说，百姓饭碗打烂算什么呢？他自己屋企的饭碗不能够打烂。我从经济角度，根据美中过招观察到的，似乎都不能够解释骤变的剧情。观察中共政治不是我的强项，不过美国财长讲的一句话给我一些启发，就是中南海传闻。贝森特不单止指责了中共向全球输出经济危机，他还暗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根本不知情中共新的制裁措施。这句话无限想象啊，以前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为什么会变成政令不进中南海呢？不单止是这样，知情美国官员还爆料说，中国的商务部和财政部互相内斗已经影响美中谈判。根据知情官员的说法，中共财政部和商务部之间的权限冲突持续外溢，导致谈判节奏混乱，商务部和国家安全内的强硬派成为主导者。美方分析人士认为，这场体制内斗已经非单纯贸易问题，而象征中国内部的决策混乱。美国学界视此为观察中国政治稳定度的重要指标，这个可能成为未来政策研判的新风向。所以川普总统在周末那句发文，习近平正处于艰难时刻，是已经被我们剧透了一些贸易战波动真正正源在哪里。当上边一系列新闻潮水咁喺上午泼过嚟之后，今日中午嘅时候，美国贸易代表拉米森格里尔告诉 CNBC， 川普总统仍有可能喺11月1日或更早对中国征收100%关税，呢个取决于北京喺稀土争端中下一步行动。当被问及川普、习近平会晤可能性时，他指出不想给我们自己或中国预先做出承诺，只要有机会双方就应该进行对话。即使川普总统之前表态对会议是否举行表示怀疑，格里尔还指出北京现在意识到他们越界了，他说这些稀土入口管制来得毫无预兆。接下来拭目以待，看川普政府是否双倍奉还，还是再度稳住局面的时候，川普总统在3:30左右突然发文，我认为中国故意不买我们的黄豆，并给我们的黄豆种植者造成困难，是一种经济敌对行为。作为报复，我们正在考虑终止和中国在食用油及其贸易方面的业务往来，譬如我们自己可以轻松生产食用油，无需从中国购买。看来我们明天继续追剧，那我们能够从过去这半年的剧情中看到未来美中大战的趋势未呢？中共有贸易战斗争到底的经济本钱吗？ 财新网报道话，中共总理李强在10月14日一个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话，要持续用力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循环。问题是这个内需从哪里来呢？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资料黑传网站发文讲，中国十一长假的房地产数据显示，房地产部门的困境正在加深，并可能延续到2026年。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公司一项调查，10月1日到8日，22个城市新房购买量以楼面面积计，较2024年10月头七日暴跌了33%。这个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8个城市二手房销售量较去年同期暴跌了55%，并预测本月同比跌幅可能进一步扩大。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在解读内需时指出，尽管部分限购政策放开，金九银十的地产销售脉冲幅度弱于过往，二手房价跌幅持续加深，整体来讲实体融资需求依旧偏弱。标普全球评级信用分析师 Oscar Chan 在一份报告中写到，今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额可能较去年下降了 8%。 由于大多数的家庭财富和房地产挂钩，中国房市低迷势必拖累假期消费。国内旅客在假期期间平均每次旅行支出亦下跌了911元人民币。资料黑住给出的观察是，在中国房地产而非股市仍在主导中国家庭资产财富。换句话讲，在中共无法改善中国就业和经济环境背景下，房地产继续跌，消费就好难起来。李强的扩大内需是遥遥无期的中国梦，还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哄你玩啫。老曼频道在最新一期评论节目中一针见血指出，美中大战已经开始。从目前的局面来看，中共有两种结局，严重的结局是政治层面的死亡，就是现存的政体政权被消失，国家被整体重塑，轻松一点是经济层面死亡，现有的产业体系崩塌，丧失在世界上的竞争力。这样现在博主认为，中共并不在意经济层面的死亡，因为从中共选择发起九三阅兵，向全世界发布中共正式称霸的政治宣言，就讲明中共已经选好了自己的退路，就是经济层面不得就不得了，打不过就不打，底线是维持政治上的稳定。这种选择后果就是加剧中国低层老百姓普通生活的困苦和失业的恶化。这个不单止是民间观察人士的看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亦发表文章说，让后果见死去吧，中国热爱自己的经济模式。文章说，川普政府的重要成员相信中国经济如此脆弱，以至于关税和入口管制将让其求饶，川普本人亦调侃这一点。周末他在推特上发文称，习近平不想要他的国家陷入萧条。相比之下，中共官员对其经济投射出的完全的信心，仿佛双方不是在生活在一个地球上那样。文章是观察了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十一长假期间每日发的鼓吹中国经济的文章。经济学人在读了10000字文章之后看法是，你不能够轻视这个发文，毕竟这个是中共统治政权的言论，它反映了中共高层的看法和观点。一点就是从这个文章中看到他们毫不妥协，换句话说，当时中共就已经透露了假期结束要升级贸易战的剧情，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商务部叫的战斗到底。另一个发现是，官方中国观点则认为经济恶化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问题，主菜是突破新的技术前沿。 老蛮同经济学人文章俾我哋一个系点嘅观察角度呢？对美中贸易战又启发咗乜嘢呢？就系、是、共同点。共同点系中共根本唔在意同美国打贸易战，俾中国经济带嚟失败、民生困苦，所以就算川普想稳住美中紧张嘅局面，中共亦唔会老老实实谈判。佢对呢一种同外界冲突、挑衅以及自己国民受苦，佢乐在其中啊！呢个系同西方社会价值观完全唔同噶。如果系意识到呢一种本质上嘅差别，我一定会误判中共未来可能会采取嘅行动。问题嚟啦，有观众可能问：你呢个潜台词系唔系美中既然开战，美国会被中共搞到永无宁日呢？我想讲嘅系过去冇开战，中共亦都冇放过美国。不过最后仲系有非常乐观嘅一个新闻。刚才经济学人发现话，中共在意嘅技术突破，我哋嚟睇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系点睇噶。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啦，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莫基尔等学者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贡献。他获奖的观点不是今日的重点，想分享的是大陆财经观察人士火星云观账号读了获奖者莫基尔的两本著作《开明经济》和《增长的文化》的读后感。欧洲的创新文化，在欧洲严苛的劳动法、高额的社保税、创始人倍受质疑的社会环境中倍受煎熬。八年前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单止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家的仇视，亦导致企业家在欧洲常常受到怀疑。企业家等于剥削者的言论在欧洲大有市场，不少科技创始人在当地的聚会上被称为资本主义寄生虫。欧洲和美国这十几年经济规模肉眼可见的差距，再一次验证了制度经济学的精髓。这个就是美国不断获胜的原因，也是欧洲持续失败的原因。中国是公元第2000个初期世界上最富有、制造业技术进步最快的国家，但在1950年甚至1970年，中国人的平均贫困度比500年前甚至1000年前还要高。莫基尔分析说，历史中国的科技发展放缓，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决定的历史进程。莫基尔通过分析俄罗斯、苏联和清朝之后的中国指出，集体主义是创新的主要敌人，他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对思想市场的垄断。他在提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写道：我看到了倒退，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否是暂时的。如果这个国家继续保持倒退的趋势，在我看来，他不得不在技术发展方面付出代价。或许五年后，或许20年后，莫基尔的这个没有制度的充分支撑创新可能陷入停滞的思想，同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的观点有点类似。榨取性制度虽可能短期爆发增长，譬如苏联早期工业化，但因缺乏激励和机会平等，无法持续创新，最终导致停滞。大家有没有发现，原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亦是有一套的？这两年获奖的都研究了中共制度和经济模式，而且结论都差不多。难道背后压住的逻辑是美国的经济成功不敢断言，但中共模式的失败确定可以发生？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